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1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护身军刀联合军演登场，美日澳等11国剑指中国。日本防卫白皮书关注美中关系同台湾局势。收治染疫者病房氧气樽爆炸，伊拉克医院大火，增至66死8伤。拜登提名前国防部官员任美中科技战要职。迈阿密民众阻断公路交通，声援古巴社会运动。东京奥运会倒数，选手村同传媒中心开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澳洲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护身军刀14号起在澳洲国内和周边海域举行，日英韩等5国加入军事演习。另外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成为动员总共11国大约17000兵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日本动漫新闻报道指出，护身军刀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是牵制北京。澳洲希望在太平洋地区瞄准中国的安全保护合作中展现本身的存在感。法国和德国今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亦都显示出欧洲面对中共威胁，加强关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上一届2019年的护身军�刀军事演习总共有8个国家参与，今年除了主办国美国、澳洲之外，还有英国、日本、南韩、新西兰和加拿大等5个国家加入。另外法国、德国、印度和印尼等4个国家就前来观摩。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尼柯森指出，今次护身军刀联合军事演习将会成为向北京展示各国团结军事能力的时刻。星期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1版防卫白皮书，内容提到中共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在周边地区的武力扩张，以及美中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还首次指出稳定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和国际稳定非常重要。日本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要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白皮书指出，现时几乎每日都有中共海警船出现在钓鱼台岛周边，多次侵入日本领海，以及中共海警法在适用海域、武器使用限权等方面表述模糊，和国际法不一致。他并且表示绝对不接受中共加剧东海、南海等海域紧张局势的行为。在美国政府方面，防卫白皮书指出，拜登政府在延续前川普政府以立场强硬为基础的相关措施方针，另一方面就提出了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表明美国将会同中共长期对抗，同时最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伊拉克一间接收中共病毒感染者的医院星期一发生大火，截至星期二，卫生官员表示罹难者增至66人，过百人受伤。起火原因可能是病房的氧气樽爆炸。被痛的家属和这间医院的医生指控当局疏忽。伊拉克总理哈德米办公室声明，总理下令之后，当地卫生和民防管理人员以及医院的管理阶层已经被停职逮捕。政府专家上就已经抵达纳西里耶，并且将会展开调查。今次已经是伊拉克3个月内发生的第2宗类似事故。搜救小组星期二动用挖土机移除烧毁的海山医院部分建筑物，病患亲属聚集在旁边。一名医护人员表示，缺乏基本安全设施令到这场意外无法避免。 他说医院缺乏紧急洒水系统，甚至连基本的火警钟都没有。在过去三个月，他已经抱怨过很多次，只要一个烟头随时可能酿成灾祸，但是每次都得到卫生官员相同的答案，政府经费不够。拜登总统星期二提名前国防官员艾斯特维兹担任商务部副部长，负责出口管制。如果提名获得通过，艾斯特维兹将会负责领导有450人的美国工业企安全局，在美国寻求阻止中方获得美国先进技术之际。这个职位在美中技术战方面的重要性正日益提升。过去美国工业企安全局成为川普政府时期应对美中科技战的关键部门，该局在决定准许以及禁止哪些技术出口到中国和将哪些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黑名单方面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艾斯特维兹在美国国防部有36年资历，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首席副部长，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工业企安全局将会继续加强我们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工作，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继古巴民众发起几十年来最大的示威活动之后，古巴移民大本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亦都出现和平声援活动。迈阿密示威者13号挥动古巴国旗，一些示威者挡住主要公路，呼吁共产岛国古巴有所改变，声援11号震撼古巴的示威浪潮。迈阿密地区向来是古巴流亡社群的阵地，亦都是反卡斯特罗情绪的中心点。佛罗里达州示威者希望复制古巴上星期日的千人大游行，跟着他们一起谴责古巴经济危机、基础物资短缺和一再断电。而上星期日的行动亦都是古巴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韦斯切斯特区、塔米亚米公园等地亦都出现示威活动，民众要求介入，并且高叫因为几位古巴知名歌手合唱而走红的口号“祖国与生命”。当地警方虽然亦都进行戒备，但是据参与人士马蒂内兹透过推特发表资讯，当他准备去公路的时候，看到大家走向并且加入抗议行列，当地警方亦都准许抗议活动，同时帮手指挥交通。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10日时间，提供给运动员入住的东京晴海奥运村以及给各国传媒记者进行赛事报道的传媒中心都正式开放。东京晴海奥运村在13号正式开放之后，来自各国的运动员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入住，有些房间外面已经开始悬挂不同国家的国旗。据日本奥委会说，奥运村里面总共有21栋宿舍，奥运期间大约有18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由于疫情的影响，奥运村里面还专门设置了发烧门诊和病毒监测站，以备不时之需。所有入住的人士都必须要接受严格的检测，他们的行动亦都受到限制，几乎断绝和外界接触。除了奥运村之外，东京奥运传媒中心亦都在7月13号正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开放。传媒中心设在东京国际展览中心，预计将会有多达6000位传媒人在这里工作。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会晤10国外长，强调东盟在印太重要性。 Google 无视媒体谈判，法国祭出史上最大罚单。华府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边会，法轮功揭中共活摘罪行。美国务院话，中港当局侵蚀法治，美继续追责。布林肯话，美国将寻求国际规范，避免 AI 遭滥用。第一夫人将率团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卿布林肯礼拜二晚间参加了一场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视频会议，这个是拜登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布林肯首度同东盟10国的外长进行会晤。 据悉，今次会议长达90分钟，虽然没有具体议程，但是推测讨论中共在南海引起的主权争端，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武汉肺炎大流行等。今个月较早时候，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曾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地方都缺乏行动，并表示美国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今次峰会表示，印太地区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利益以及我们的价值观都至关重要。国务卿首度有机会同整个东盟至少在外长部分进行交流，并在伦敦会见了文莱的外交部长，亦是东盟现任的主席。他强调美国重申了我们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重申东盟在印太地区架构中的核心和重要作用。国务卿亦一直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同一些东盟成员国进行双边接触。法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礼拜二对 Google 处以近6亿美金的罚款，并给这家公司两个月的时间就如何向媒体及出版商付费提出建议，否则将面临更多惩罚。去年法国竞争管理机构下令 Google 必须与新闻机构谈判达成协议，以便为搜索结果、新闻和其他服务中显示的文章摘录支付相应报酬。Google 被罚款是因为在当局看来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也是法国有史以来向未遵守裁决企业开出的最大罚单。监管机构表示，当局已经对 Google 处以5亿欧元罚款。如果这家搜索巨头没有在未来两个月内向出版商提出赔偿方案，他将面临每日高达90万欧元的额外罚款。对此 ,Google 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这项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已经同法国新闻信息联盟达成了框架协议，同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一些主要出版物签订了协议。美东时间礼拜二下午，法轮功720全球反迫害之际，美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协会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议，讨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以及它在全球的影响。这项会议是由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女斯威特主持的首届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编会。在过去的22年里面，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信仰在中国被监禁、折磨或杀害。根据由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法庭独立调查结果，其中很多人是通过强行摘取器官而被杀害的。他们呼吁全球各界力量加入反迫害的行列，认清中共的本质，共同制止这一场反人类的暴行。预计未来几日，全美各地都有720反迫害的集会游行活动。美国国务院礼拜二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中共和香港当局侵蚀香港法治的责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边说，以前仅限于关注中国大陆的法治风险，现在则越来越关注香港法治受到侵蚀。他表示，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社区依赖于法治，而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继续破坏法治。国务院礼拜二还发布了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咨询警告说，企业和个人如果不退出与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供应链或投资，将会触犯美国法律。普莱斯在回答上述相关问题的时候，亦提到新疆涉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过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拒绝就《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发表评论。这份报道说，美国政府将在今个礼拜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镇压行动。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再次警告需要提防俄罗斯黑客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寻求全球规范，避免人工智能遭到滥用。 他表示，以中共为首，有越来越多极权国家利用网络以及新科技钳制异议人士，施加更大的控制。所以这个世界正处于临界点，我们一不是就是放弃对网络的愿景，一不是就是加强对抗。布林肯是在越来越多人担心黑客勒索，譬如之前美国主要燃油管线遭到攻击关闭等事件之际，亦发表相关警告。美国官员表示，这一类攻击很多来自俄罗斯，但是不清楚俄国政府牵涉的程度。拜登总统表示，9号他已经在电话中警告俄国总统普京，美国将会采取行动。而布林肯13号重申这个信息，他说，窝藏网络罪犯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我们就会有所行动。白宫礼拜二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率团前往东京，参加7月23号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而拜登总统就不会出席东京奥运。今次旅行将是吉尔拜登作为第一夫人的第二次国外之旅。今年6月，他陪同拜登总统首次出访欧洲。针对第一夫人即将去到东京之行，预计白宫将在未来几日宣布更多细节。这个并不是吉尔拜登首次以官方身份参加奥运会。拜登夫妇曾经在2010年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冬奥会。当时拜登是副总统，吉尔拜登是第二夫人。由于持续的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大流行，今年的比赛看来将和过去大不相同。今次奥运会将禁止观众参加几乎所有的赛事。由于疫情原因，东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22号。今次冬奥会已经因为中共病毒被推迟了一年，今年将从7月23号开幕，直到8月8号结束。
下面是香港新闻。抗争名人王婆婆被控袭击高等法院女保安，法院裁决罪成，判囚一个月。澳门政府是民主党胡志伟是港独，民主党声明从不支持港独。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示威常客人称王婆婆的王凤瑶，被指前年一月在高等法院地下袭击女保安胡婉红，被控一项普通袭击罪。王凤瑶早前以公民抗命的三不方式，即不答辩、不作供及不盘问应讯，案件7月14号东区裁判法院裁决罪名成立，即时入狱一个月。裁判官王正如判刑时指，案情严重，案发地点是法院安检区，法庭必须保护在法院工作的职员，故以判囚一个月为量刑起点，没有减刑因素，最终裁定被告监禁一个月，即时生效。王婆婆判刑后随即高叫多谢法官阁下，她不止没有向裁判官求情，反而要求加刑，更追问可不可以加长啲，还希望判到罪尽，但法官没有理会。在被押入犯人栏的前一刻，王婆婆一边叫口号，一边举起代表香港人抗争的五一手势，高呼香港人加油，律政司无脑，黑白颠倒，警匪一家，系人都虾，五大诉求。有旁听席上的市民亦大声和应，缺一不可，迟啲见，撑住啊！65岁的王凤瑶今早在法院门口仍然挥舞住一支英国国旗，他向传媒表示不担心被判监，自己已有心理准备，希望可以入监狱去安慰手足，更指除了在外面，在里面都可以做到不同的事。案情指被告王凤瑶在2019年1月22号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外示威， 当值的女保安胡婉红和几名保安员上前拦截，但王婆婆未有理会，进入高等法院大堂。期间法院金属探测器响机，王婆婆和保安胡婉红发生肢体碰撞，被指涉嫌以肩膊大力撞向女保安心口，被控一项普通袭击罪。澳门即将在今年9月12日举行立法会选举，澳门民主派元老吴国昌早前被 DQ 立法会参选资格，当局更指他曾与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胡志伟见面。7月13日，香港民主党发出声明，强调民主党和胡志伟从来不同意和不支持港独，还要求澳门政府尽快澄清失实指控。民主昌澳门参选人、民主派元老吴国昌昨日在 Facebook 上传一张图片，是澳门警方向选委会提供的资料，指吴国昌在2019年8月3日和鼓吹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要员胡志伟见面。吴国昌批评只是一幅合照就被当局解读为和鼓吹港独的要员见面，他更感慨指胡志伟兄被想象是港独要员，香港民主党被想象为是港独组织，恐怕远远超出港人正常想象范围之外。就此向胡志伟道歉，请胡兄见谅。民主党昨日深夜发出声明，批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讲法是严重失实指控，重申民主党和胡志伟从来不同意和不支持港独。民主党指出，他基本信念第一和第二条列明民主党支持香港回归及支持一国两制在港实施，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27年来一直没变，还表示对于澳门政府的指控感到极度遗憾，要求澳门当局尽快严正澄清和更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古巴大示威，川普声援，话100%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桑德斯和 AOC 沉默，美国代表团抵达海地，就总统刺杀案提供帮助。代表团包括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人员。上海复星，索要台湾人医疗纪录遭拒。在台海紧张局势之下，台湾当局对中共试图收集台湾民众信息的意图相当警惕。再三折腾，中共撤军演后再发禁航令，中共海事局7月12号再度发布航行警告，在黄海两个海域举行为期4日的军事活动。 Lambda 变种传播加快，英、美、澳等国中招，这种变种病毒已经成为主导南美地区疫情传播的毒株之一。美国商务部长表示，正在推动政府放宽旅行限制，但美国卫生官员仍然担心这会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7月11号，古巴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走上首都夏湾拿街头要求自由，呼吁解散共产独裁政权，并抗议在新冠病毒疫情中食物短缺、物价高涨。除了拜登和多名国会议员等一致声援古巴人民之外，川普亦在12号发声谴责共产极权，呼吁古巴政府倾听民众的心声。他在声明中说，在古巴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100%同他们站在一起。 古巴政府必须让他们说话并获得自由。他呼吁拜登政府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否则历史会记住。川普说，古巴人民应该得到自由和人权，他们不害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亦在星期一发推文说，美国支持古巴各地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并将强烈谴责任何暴力或针对行使基本权利的和平抗议者的行为。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古巴裔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和作为古巴移民的仔的德州联邦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 亦公开表示反对古巴共产政权暴政。但是维珍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 AOC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等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却对古巴的抗议活动保持沉默。据路透社报道，古巴总统卡内尔 Díaz-Canel 亦是共产党领袖，他呼吁革命者反击示威者，还将抗议活动归咎于美国，说抗议者是一个由美国政府支付的反革命雇佣兵团体，他们集合了这些类型的示威。但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均指出，古巴的动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将告失败。美国白宫12号发表声明，美国执法和国家安全官员已经和海地领导层和警方在当地会面，就海地总统莫伊兹 Jovenel Moïse 被刺杀案提供协助。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发言人霍恩 Emily Horn 表示，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会议人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昨日已经抵达海地，街同海地官员检视了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情况，并同带领刺杀案调查的海地国家警察局 Haitian National Police 的官员进行了会面。霍恩还说，美方代表团和海地最高层政治领袖，包括代理总理乔塞德 Claude Joseph 和参议院议长隆伯 Joseph Lambert 亦进行了见面，以促进展开公开并且具建设性的对话来达成政治协议，从而让海地能够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海地将于9月26号举行总统大选和宪法公投。霍恩指出，美国代表团对海地政府在这宗刺杀案寻求正义表达支持，并在这个艰难时刻重申美国对海地人民的支持。白宫新闻秘书萨基 Jen Psaki 星期一表示，海地的政治领导层处于未明瞭状态，该国领导人团结起来以定一致的方向至关重要，但对于是否配合当局调派军队镇守，萨基则表示美国政府仍在检视这个要求。除了新冠病毒的 Delta 变异毒株正快速在世界各地蔓延之外，首次在秘鲁发现的 Lambda 变种病毒亦在今年夏季快速扩散，目前在英、美、加、欧等国均有病例。据澳洲政府确认，该国在最近亦出现 Lambda 病毒感染者，相关情况引发业界关注。这种新冠病毒变种在去年8月份被发现，当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今年的5月份起占据秘鲁新增全国病例的 80% 以上。在近期的一个多月内，该病毒已经发展到在30多个国家发现。澳洲上个礼拜宣布 Lambda 首宗感染者已经在该国发现，此前英、加和欧盟国家亦相继报道了相关案例。在美国犹他州等地，该类变种的传染亦被发现。 Lambda 已经成为主导南美地区疫情传播的毒株之一。发表在7月份基因组学的研究指出， Lambda 的突变显示出增加传染性的倾向，该变种的传染力似乎有潜力高过 Alpha 和 Gamma 变体。此外，该变种被指还有倾向导致灭活病毒或 mRNA 疫苗引发的中和抗体功能失效。该变种在国际的传播影响仍然不及 Delta、Alpha 等流行变种。 但因为它的特征和迅速的蔓延趋势已经令外界持续关注。另外，世卫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在12号表示，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毒株目前已经在104个国家被发现，未来很快就会成为在全球传播的主流病毒。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和地区， Delta 变种病毒亦仍然持续传播，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则影响更大，已经对各国卫生系统造成压力。台湾通过民间企业鸿海和台积电成功购买到1000万剂 BNT 疫苗。中国大陆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被揭露曾经在合同中要求台湾方面提供医疗记录。路透社报道，上海复星在合同中要求收集未来台湾打 BNT 疫苗的接种者的各种反应的医疗资讯，甚至提出必要时派人员到现场监测。路透社取得合同范本，里面规定复星和他的授权代表应该有权审查疫苗接种过程，包括检查设施和审查文件。合同还授予复星集团收集数据和采访疫苗接种者的权利。报道说，这更似是一项临床试验而非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对此，上海复星宣称该合约是香港签署的合约范本。知情人士表示，这一项条款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重视。在台海紧张局势之下，台湾当局对中共试图搜集台湾民众信息的意图相当警惕。该消息人士透露，这样的合同范本让台湾的谈判人员和台湾政府都感到不解和困扰。台湾谈判代表当即指出，据国际采购合约和 COVAX 的处理原则，未来台湾进行施打后的相关医疗资讯和记录应该是提供给疫苗原厂，而非交给代理商。国际上从来不是代理商收集疫苗施打后的反应等各种资讯。经过谈判之后，中共一方不再坚持并做出调整。台湾代表亦强调，对台湾来讲，上海复星的要求已涉及台湾民众的个人资讯，当局若果提供将违反法律。中共海事局7月12号再度发布航行警告，在黄海的两个海域举行为期4日的军事活动。几日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对台湾局势发出强硬表态时，中方一度撤销了军演通告。中共海事局官网12号下午在2点30分发布的军事活动预警中标注了8个坐标，演习区域在黄海北部海域。在此之前，中共海事局7月5号发布警告，说在9号中午到深夜在黄海中部海域有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活动。但当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公开表示，台湾一旦发生重大问题，有可能会引发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因此美国和日本一定要一同防卫台湾才行。此言引起中共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国台办和中共驻日大使先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7月6号上午10点，中共海事局又发布关于黄海中部重大军事活动的航行警告，但蹊跷的是，6个钟头之后，这则警告宣布撤销。专家分析，北京当局的反复操作是有意避开麻生讲话的敏感时期，以免激化中日矛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7月12号表示，正在敦促放宽禁止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民前往美国旅行的限制，但美国卫生官员仍然担心咁会导致疫情进一步爆发。10多个美国商业团体、议员同外国政府官员敦促拜登政府放宽前总统川普时期实施嘅严格旅行限制。航空公司同其他机构都正在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最近去过英国、欧洲26个冇边境管制嘅申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同巴西嘅大多数非美国公民嘅旅行限制。 雷蒙多透露，他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放宽限制。他在7月9号会见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US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 的部长泽维尔·贝塞拉 Xavier Becerra。 白宫表示正在继续与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讨论怎样最终取消旅行限制，但美国官员说他们对此仍然没有时间表，这些限制可能要到8月或者更迟才会取消。白宫已经多次排除了由国家发放疫苗护照的可能性。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亦正在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一起推动取消旅行限制。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务院说中港当局侵蚀法治，美会继续追责。美国务院加大对新疆地区商业风险的警告。耶伦呼吁美欧共同应对中共劣行。习近平罕有批评官员凡事只等待他的指示。习近平再提粮食安全，薄熙来大臂应声落马。以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3号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中共和香港当局侵蚀香港法治的责任。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Ned Price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以前只会关注中国大陆的法治风险，现在则越来越关注香港法治受到侵蚀。他说，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依赖于法治，而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继续破坏法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3号发表了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该咨询警告说，企业和个人如果不退出与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供应链或投资，将会触犯美国法律。普赖斯在回答上述相关问题时提到新疆涉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普赖斯亦被问到是否国务院会针对香港发出类似警告。星期二早上，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拜登政府最快可能在星期五宣布针对香港的类似商业咨询，因为香港情况不断恶化。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拒绝就《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发表评论。该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在本周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镇压行为。普赖斯表示，美国将继续对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并令到他们付出代价，但他没有具体提及任何新的措施。他说，讲到香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未来政策举措的宣布，我们将继续呼吁国际关注，并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的责任，香港法治受到侵蚀。三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透露，在港美企业可能面对的威胁包括中共政府有能力获取外国公司在香港储存的资料，以及中共6月份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该法允许北京对外国制裁进行报复。《金融时报》称，拜登总统计划在本周对在香港美企业提出警告，并对中共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北京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3号发布了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该咨询警告说，企业和个人如果不退出与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供应链或投资，将会触犯美国的法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国务院网站上对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发布声明说，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一起发布了更新版的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回应中共政府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政府在那里使用强迫劳动。声明说，更新后的商业咨询强调了与新疆有供应链和投资联系的商业所面临的更大风险， 因为这些实体在新疆和整个中国参与了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针对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发表声明说，中共政府继续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阿尔克孜族 Kyrgyz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实施乞人听闻的暴行。这些虐待行为包括广泛的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和侵入性监视、强制人口控制措施、强制儿童和家人分离、大规模拘留以及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所涉及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鉴于这些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程度，企业和个人如果不退出和新疆有关的供应链、企业或投资，可能会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国务院说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美欧共同抵制中共不公平经济行为和践踏人权的行为。耶伦星期二7月13日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官员时候，发出了美欧共同应对中共劣行的呼吁。他说，拜登总统正在努力恢复双边的传统盟友关系，这个是耶伦担任财政部长后对欧洲的首次访问。他说，我们需要共同应对开放、公平竞争、透明和问责所面临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中共的不公平经济做法、恶意行为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我们越是通过一致的行动对抗这些威胁，我们才会越成功。除此之外，耶伦还点名批评了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压制人权和其他恶意行为。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说，这个是耶伦首次对莫斯科和北京作出尖锐的批评。中共否认有关中国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盗窃美欧或其他国家的技术，或者施压这些国家的企业交出技术，以保护该国尚未成熟的技术发展和其他行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中国在人权、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对国际上的批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但近几年来，随着战狼风格的蔓延，中国各路的官方宣传在这一类问题上采取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做法，就是彻底否认。比如在新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问题上，北京起初是否认，但在大量证据面前，他承认相关设施的存在，不过辩称这些设施是为维族人特设的职业技术训练中心。最后又进一步表示，这些中心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帮助维吾尔人消除他脑子里面的极端主义，将恐怖主义消灭在萌芽之中。美国和欧盟对涉嫌参与新疆种族灭绝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了旅行禁令和金融制裁。在中共718年建党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集篇2021年版》，书中收入了习近平今年1月的一个讲话。习近平罕有批评官员只等待他的书面指令而不愿意积极行政。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批评官员消极等待他的书面指示，还说有些官员只是懂讲场面话而不干实事。自由亚洲电台7月12日报道指出，习的讲话和中共自己的政策自相矛盾，因为两年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就重大事项请求指示或者批准。条例印发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仲对媒体表示，这个条例有利于解决有些地方和部门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方式不规范，以及一些党组织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报道认为，这种规定在外界被看作是中共集权的一个步骤，它很大程度上亦绑住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手脚。而习近平这次讲话似乎又要为官员松绑。报道援引一名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过地方官员的先生匿名表示，中共党政体制在这种极端的权力掌控和相互斗争当中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后， 他们自己都很难去把控一个准确的方向，只是在斗争过程中随机地去应对，亦没有一个长久的政治形态。舆论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依此展开的大规模反腐，令到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讲嘢，不敢乱动，很快演变成各个政府部门冷静怠政的现象。中国粮食危机逐渐浮现，日前习近平再次强调粮食安全。四日后，曾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的袁博希来代秘徐明宣告落马。中纪委网站7月13号通报，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徐明原是博希来在商务部长时的下属，博希来调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徐明又调到重庆市，曾任市委秘书长，后官至市委常委。2012年博希来落马后，徐明失去市委常委头衔，2013年3月调任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但保留副部级待遇。2018年3月国务院机制改革，将国家粮食局整合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徐明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立即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支持中央决定。中共内部激斗不断，曾任薄熙来大秘的徐明在退休多年后突然落马，难免引人联想。另外，徐明落马前夕，习近平在7月9号的中共中央深改委会议上说，粮食安全这一条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拉得更紧，并再次提到种子问题，声称要将种子来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徐明被查的同一日，中共黑龙江省纪委亦通报了另一名粮食部官员落马的消息。通报称，黑龙江省龙垦总局直属企业北大方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史中华正接受当地纪委监委的监察调查。中国存在巨大的粮食缺口，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去年疫情爆发影响了很多国家的粮食出口，再加上中国大陆天灾不断，中国缺粮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中共当局已经多次强调所谓粮食安全。
全拜登政府将首次警示香港美企准备扩大对中制裁。美财长与欧美共同抵制中俄恶行，中国外交部蹬脚。美卫生官员警告新冠疫苗加强剂或具更高副作用风险。泰国研究接种中国疫苗40日后抗体减少五成。日籍太空人预测太空旅行价格将暴跌，普通人亦能负担。东京奥运选手村13号开幕，警备森严，防感染扩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拜登政府本周将发布警告，提醒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公司谨慎面对不断上升的风险，同时美国亦将更新先前针对新疆问题的警示。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将警告的风险包括中国政府有能力获取外国公司储存在香港的数据，以及中共近日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将使到北京得以报复所有制裁中国的个人或组织。拜登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是认为企业并未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据中央社引述，警告内容将提及最近发生的事件，比如黎智英创办的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关门大吉。这个亦将是拜登政府首度发布涉港商业建议。另外，金融时报亦引述五名未具名人士说，美国13号稍晚还将更新川普政府去年就新疆问题发出的警告，当局将建议美国公司确保其供应链不涉及新疆强迫劳动，否则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时，称这一类警告是美方政治操控和商标，并称外国投资人在香港权利受香港法律保护。报道指，美国本周将对中国压制香港民主派示威以及在新疆涉及违反人权等事实施更多制裁。彭博报道，美国和中国争取亚洲影响力的战场日益扩大，引发了跨国公司对其可能成为牺牲品的担忧。香港美国商会五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 40% 受访会员表示可能离开香港，突显出商界对该市包括国安法在内的一些问题的担忧。13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欧盟国家签署改革企业税率的全球协议，在2022年前维持财政支持，和美国同一阵线抵御中俄的恶行。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强烈的谴责和反对。据美联社报道，当日耶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的会谈中呼吁，欧盟国家和美国需要共同应对公开、公平竞争、透明和问责等原则问题面临的威胁。耶伦指出，这些挑战包括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恶意行为、侵犯人权、卢卡申科政权在白俄罗斯持续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俄罗斯持续不断、日益严重的恶行。耶伦说，我们越能团结对抗这一威胁，我们将越能成功。据了解，川普提倡美国优先政策后，拜登正试图恢复美国与欧盟国家原有的联盟关系。对此，赵立坚声称，中国政府坚定的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机制，否认关于窃取或迫使美国、欧洲和其他外国公司交出技术的指控，否认中国违反与世贸组织承诺以保护其新技术避免竞争的控诉。中共日前禁止欧洲数家公司收购中国资产，但是中国公司却花费数十亿美元收购外国的技术和品牌。据自由时报13号报道，华尔街邮报专栏作家 George Rogan 近日对滴滴事件发表评论，指出当滴滴首次公开募股 IPO 后两日遭中共突袭审查，等于是习近平对华尔街进行羞辱性的重击。透过这一个分水岭，即使是最顽固的中国经济助推器的华尔街，亦得承认游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美国人的资金投向中企不再是华尔街可以估算的风险。他引述 CNBC 财经节目主持人克莱默的话，如果你在滴滴事件后还买中概股，那你就是个傻蛋。为什么将资金置在风险之中呢？借此强调克莱默的言论，讲明了华盛顿过去几年一直对华尔街的忠告，提醒华尔街在美国筹集资金的中企并未接受美国审计规定。报道称，但是纽约的金融大咖都没有理会这些警告，而是跟他们的投资人说，投资中国是正确的，现在这些财务后果将不会落在金融业顶端的那些看门人身上，而是由数百万不知情的美国投资人自行承担投资中企的后果。 Josh Rogan 表示，直到现在金融界的很多人都希望相信中共是务实的，他们坚称北京永远不会通过扼杀华尔街这棵摇钱树来压制中国经济发展。在滴滴事件后，这些论点都不再站得住脚了。华尔街的权威人士、资产管理公司、律师和游说者亦都不能够争辩，他们必须明白北京可以随时以任何理由窃取他们的金库。华尔街现在必须承认，将美国人的钱汇入零透明度、零问责制和零独立的中国公司，对投资者和美国都不利。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卫生官员13号表示，美国正在审查为已接种者追加第三剂冠病疫苗的必要性，但表示需要更多数据以了解加强针是否会提高严重副作用的风险。 美国 CDC 副主任巴特勒说，我们非常有兴趣了解第三剂是否可能与更高的不良反应风险有关，尤其是那些虽然非常罕见但更为严重的副作用。美国政府目前还未决定是否要接种第三剂，但是认为年长和其他高危群体需要追加剂的可能性更大。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在美国去年12月或今年1月接种的民众当中疫苗的保护作用有所减弱。美国制药商辉瑞和德国伙伴 BioNTech 日前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周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为追加剂申请使用授权。最近泰国学术机构的研究显示，接种两剂中国制科兴疫苗的民众第二剂接种完后的60日内对抗冠状病毒的保护力约 60-70%， 不过接种完后每40日抗体会减弱 50%。 泰国国家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辖下的研究团队主任安南公布研究结果说，他们研究了500个接受两剂科兴疫苗的民众，第一剂和第二剂间隔超过60日的人抗体会低于两剂间隔在60日以内的人，第二剂接种完超过60日的人对抗冠状病毒的保护力约为 50%。 年纪较长民众打了科兴疫苗的免疫力会较低，超过40岁的人抗体低于较为年轻人。泰国卫生部日前公布4月至7月统计资料，完成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677,348名医护人员中，有610人感染冠状病毒疾病，其中一名护理师病故，一人情况危急，而且没有数据显示科兴疫苗在对抗变种病毒上的效力。泰国政府因此在12号宣布，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将有第三剂补强。第三剂较大的几率为 A 型疫苗，而第一剂接种科兴疫苗的民众第二剂将改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以增强对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临床病毒学研究中心主任永日前在面书透露，他们研究混打科兴疫苗和 A 型疫苗的初步成果，说第一剂接种全病毒疫苗比如科兴三到四周后，第二剂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比如 A 型疫苗的人，免疫力比接种两剂科兴的人高出8倍，比确诊后康复的患者高10倍，比接种两剂 A 型疫苗的人略低。除泰国外，主要接种中国疫苗的印尼和以色列亦准备为医护人员施打第三剂。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11号完成了太空旅行。对此，日本太空人野口聪一接受共同社采访表示，这些类似的太空商务旅行的发展会大幅加速。据共同社报道，野口说马上会发生价格暴跌，预测天价的太空旅游费用将会下跌，普通旅客亦能承担，还可以推出与野口一起去太空6日游。可以在一日内观赏极光、加勒比海的珊瑚礁和喜马拉雅山。野口去年11月乘坐 SpaceX 的太空船抵达国际太空站，进行了第4次出舱活动，今年5月返回地球，总计在太空站停留335日，刷新日本最长纪录。野口表示，能够持续挑战是一种幸福，今后希望能持续挑战，但会优先让后辈太空人井田圭美亦上太空，自己则从旁协助。我亦希望参与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开展的国际太空探索。距离东京奥运开幕还有10日，奥运选手村在当地时间13号正式对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开放。由于东京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位于东京晴海的选手村异常安静，在选手村的门口都有警卫看守，出入都需要提供证件。与奥运村相连的公园及海边陆地亦限制一些民众出入。奥运村和这次比赛部分位于有名的场馆仅一海之隔， 有一条专用桥梁提供给相关人员通行。目前选手的入住手续已开始办理，乘坐大巴直接抵达奥运村内。选手村共有21栋建筑，大会期间可容纳18000人居住。